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以为今天呢正好是连续假日啊，人会少一点，我各位真的很发心很用功啊，因为今天我们要开讲妙法莲华经啊，那么在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么放假的这个一个晚上，那么大家能这样子的发心呢、啊、诚如经文所讲啊，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啊，各位今天呢能参加第一天的法华经的这个讲述的法会呢，那么功德不可思议啊。在我们开讲妙法莲华经之前呢，我们要给各位讲的是，现在我们此刻这里在开讲妙法莲华经，十方法界通通都在宣讲妙法莲华经，我们这里在听闻妙法莲华经，你听的不是只有透过郑老师的嘴巴讲出去的妙法莲华经，你听的是佛所宣讲的妙法莲华经，我也是在这里听闻妙法莲华经的，只是我多了一个用我的嘴来听，而你完全用你的耳朵来听而已。在宣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道场一定呢有宝塔出现，我们在华藏讲堂讲妙法莲华经，那么宝塔就在这里，宝塔是无相的宝塔。你是不是从华严经的世界里头曾经踏入弥勒为他弹指，为善财童子弹指而开的那一个楼阁啊，那个楼阁，你进入那楼阁，但是那个楼阁进去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法界都在这里。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所讲的宝塔，事实上是在你的心中，也在你的心外，心外是大而无外的，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色相的世界去了解它的，因为它是在心内的时候，它可以小而无内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比它更能够用我们的知觉去了解它的。所以要给各位来谈的是，当你听闻它的时候，这个宝塔它就在这里涌现，你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你这个宝塔永远跟着你，让你智慧跟福报双得，让你永远都在这里可以进入圆满之门。那么宝塔里啊，还有多宝佛，多宝佛他永远呵护你，永远守护你，只要你听妙法莲华都是如此的。所以听闻这部经的殊胜，以及阅读这部经的殊胜，乃至于你在家里放了这一部经的书圣，都是有宝塔在的，所以这部经是一部宝典，你应该珍惜它啊。那么我们过去呢，用三年的时间给各位谈华严，我们说华严经是一部原教的经典，可是佛成道的时候讲华严，华严太深了，华严太深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开始讲阿含。可是讲了阿含以后呢，这阿含重在讲啊，这个 一些基本的生活的规范跟道理。比如说讲四圣谛是在阿含讲的，讲十二因缘是在阿含讲的，讲三藏啊，讲经律论的观念也在阿含里头讲的，所以它是叫做藏教。后来他发现这样慢慢的接下去，藏教有了以后，然后就开始进入通教。通教呢，就是最基础的小圣的完成到大圣的初级之间，两者都可以用的东西，那一些法典就叫做通教，它的教理就是通教啊。然后呢，接下去呢，他才谈有别于这个小圣佛跟大圣完全属于佛这个菩萨法的那个别教，然后最后再谈圆教。天台家的叛教也好啊，那么这个华严家的叛教也好，叛是叛别啊，叛别教相的叛别也好，最后一定是圆教，一定是圆教。那么我们讲华严是圆教，那是华严宗显首宗啊，又称为显首宗的说法，它是以华严的一个教理来看的。但是华严这部经确实是在佛成道的时候说的，在鹿野渊啊，为乔成儒这些弟子所说的，但是能够听这些的人不多，所以才会绕这么一大圈来。可是呢，最后呢，就又回到了圆教，还是华严。所以你看，华严讲到最后的时候的圆满，它是圆教，它同时是别教，同时是圆教的经典。我们给各位谈到的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也是圆教，可是这一部圆教呢，是在藏教、通教、别教通通说完了以后才讲的这部经典，那它就变成我们所谓在天台中的叛教系统里头，它是认为是圆满法的一部宗一部经。那么在中国啊，华严宗也就是显所宗，他的正三的宝典，他的修行的啊主要的宝典是华严经。可是台家天台宗呢，在国清寺这里所发展出来的，他的修行的主要的经典是用我们妙法莲华经。那么妙法莲华经呢，就变成天台宗的正三宝典。天台呢，就是依这本经而立的，所以天台的教法是依据妙法莲华经，然后依据这个龙树菩萨所写的大智度论以及大品般若经来完成它整个的一个丰富的一个佛法的整个讲述。也就所以天台呢，也自己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套宗教的一套很缜密的一套修行的系统。那么你一定会怀疑说，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你很仔细也很聪明，有人讲说真理应该只有一个，为什么有那么多个？在佛法里头没有一种只有一个真理的那样子的东西，没有。一即是一切，一切即一，如果有一的话就是一切，不是只有一个。打个比方说吧，今天呢你来听闻佛法，现在呢听闻佛法的时候，佛法告诉你说你要放下，你说好， 放下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我就放下。现在要你把烦恼放下，你回去的时候把你应该做的工作，把你应该教育子女的责任通通都放下了，这可以吗？所以不是一，如果有一的话一定是一切。烦恼可以放下，我们的责任不可以放下，是不是？慈悲心不可以放下，持戒心不可以放下，忍辱心不可以放下，六波罗蜜都不可以放下，是不是？可是真的不可以放下吗？可以，也可以放下。你不能为了修慈悲心，也不能为了修布施心，为了修持戒心、修忍辱心、修精进，你在修这个时候造成一种心理的压力，你造成了一个心理压力的时候又不对了，所以你也不能刚好扛着它，所以没有一法，实无一法可得。那么好了，过去佛所讲的这么多的法一直延续到这里来，佛要到最后圆满法的时候，把这个般若、把这个智慧、把这个修行的最好的东西要告诉你的时候，是在哪里讲的呢？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讲的。他要让你真正的活起来，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觉者。他要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执着在一个相里头，执着在一物里头，也不会执着在一法里头。所以你看，法不是只有一法，法是要最后要法法要圆融的。所以这部经就是一个圆教的经典，它让你最后到了这里来会更为圆满，更为圆融的去面对你的生活，更为圆融的去调整你的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么当然你在修行的佛道上，佛道是甚深意的，佛法也是甚深意的，你必须是很广博很丰富的不断的开展开来，但并不是执着在其中的意义。那么好，我们这部经今天要开始来谈了。那么第一个面对的是各位手上都有这部经，你捧了这部经，你第一个面对的是经题。这部经题是《妙法莲华经》，就这几个字。这五个字什么意思？我们天台家的说法，他说妙法是指法的本身，莲华是它的比喻，经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脉络行进，就是经啊。那妙法莲华经呢，这妙法两个字讲的是讲法。为什么叫做妙法呢？因为它实在圆满的太美妙了，所以叫做妙法。所以上面加了一个妙字。那法呢，就是佛法，是很美妙的佛法。而这个美妙的佛法用一个东西来比喻，有如莲华。那为什么用莲华来做比喻呢？因为莲开的时候，果呢也就跟着成，莲谢的时候呢，果呢就已经开始完全的这个成熟，所以他用这个来做比喻。第二个是内外是一致的，那个果呢是在地下你看不到的，谦虚的，外头的那个花也是开得非常华丽的。所以你也别以为学佛法就已经学的都不可以啊，让人家称赞，人家来称赞你说，哎呀，你实在是这个菜做得真好，哎呀，你这个手艺做得真好，你实在不应该这么讲说啊，不过来哇，别要啊了，太虚伪了，是不是？你其实你还是一样讲说，我确实对于做菜很有兴趣，所以我学了这几样，你有兴趣，我可以愿意跟你分享。很好，这华是开的，不是这个华是这样 QQ 是啊，它叫莲华，可是它的果子呢也是成熟的，它讲的是真实的，里外是一致的，所以它是讲莲华，是指这意思。所以生命之华在我们佛法 在灵山法会上啊，讲妙法莲华，灵山法会上佛所传递的那个传啊的那一朵手上莲花微笑，为什么用花？也是从这里来的，是生命的花。所以我们有生之年，这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开启，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是我们的真谛。而没有两个人，他的华会是一样的。他只是比喻像莲华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最后开出来的通通都是莲华。那怎么会叫做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呢？是不是呢？你会留意到，那春天的时候是杜鹃花在开的，兰花在开了，有好多的花在开了。但你不要只看到这些花，你要看到那个炸浆草的花也在开了，你要看看蒲公英的花也在开了，那是野草，一样在开了。你要留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要去竞选总统的人才开了，而是我们小市民一样的心都是开的，我们的生命世界一样是开着的，那才是正确的。但是总统的那朵花开了，很高兴，我们这个小市民，我们就是在扫马路的这样一个小市民，这朵花一样开了，一样开得很高兴。你去看看好了，那个小炸浆草的花，风在吹的时候开起来，你看它微笑的，其实跟大理花开的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一样看起来是那么开的，就欢喜那种感觉。所以你看到花，你不觉得花本身这种很欢喜的感觉吗？就是为什么要用莲华的意思，就是又要那个成熟的修这个果，可是这个花并不像一般的花谢了以后才得那个成那个果，而是华跟果是同时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叫做莲华，并不是只说叫莲华就只有莲花，只有莲花是不对的。它莲是指那个果，华是指那个花，那个花代表着现象界，那个果代表着实相界。所以我们呢，一讲《妙法莲华经》，你一看台家第一个提出来叫全实，全也就是全变的部分。我们的生活必须懂得调理，必须懂得全变，我们的弘法也必须懂得全变，我们去适应环境也要懂得全变，我们去学习东西也要懂得全变，所以它叫做全移的。可是无论怎么全移，每一个人不同，所以要有全移；每一个孩子不同，所以教法要有不同；每一个人所遭遇的环境不一样，所以生活的调适必须个别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这个华开了以后所自己能够成就的那个圆满果，那个圆满果的本身是一样的，都是果。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果跟他的果之间也不应该起比较性，是不可分别的。这个果一样是果，你说番薯是不是果呢？那偶尔是不是果呢？那为什么要把偶尔跟番薯两个人拿来比较，说哪一个比较好呢？我要告诉你，偶尔吃多了以后，你又觉得番薯很好吃；番薯吃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偶尔真好吃。所以当了皇帝的当久的人，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愿世事不为帝王家。我们扫地扫多了以后，说哎呀，我真希望哈，我最好我将来就是在一个大富贵家庭里头，在大富贵家庭里头，你看到那个人这么多很复杂，到最后他就发现，我宁可去做一个小小的小市民，也不愿意活在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么大的一个大的一个企业体系里头，一个家族体系里头，是如此。那么好，法是微妙的，现在问题是什么叫做妙？什么叫做妙呢？妙的意思是指我们能够对于任何一个个别的，每一个个别的都能够看出它的亮丽，它的美满。我们个别所碰到的，无论是难题、挫折、 或者困境，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非常正确的醒觉的回应，它就叫做妙。我们先别谈台家讲本机，本有十妙，机有十妙，我们先别谈它，因为你一下子就去解释那十机啊，本跟机两个，本有本妙，机有机妙，各有十个，你先别谈它，你得先去了解妙是什么意思才行。妙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看啊，两个人，一个人呢，看到小小的小孩子吃饭，那吃的时候呢，吃的满地都是，满地都是，是成功的呢，还是失败的？在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失败的。那有一个妈妈的反应或爸爸的反应是骂了他一顿，吃饭的时候就得牙切净。你这个小孩子讲过多少次，连吃饭也没不得用心啊，就骂过去了。你说他妙吗？我看一点都不妙。那小孩子被你骂几次以后，彼此之间的距离远了，那么他也没有改过他真正吃饭的问题。那好了，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不是，他说来，你吃给我看看，到底是怎么掉到地上去的。他还没有兴趣，在那看着吃，然后掉下去了。奇怪，那个饭怎么会从口角掉下去？哎，他你继续吃，他还在那里看。那小孩子在那里看，他自己也笑了，这个妈妈也笑了。说：“我告诉你，我发觉你拿的筷子拿得太远，所以支点的地方啊不对了，所以你摇下来的弧度太大，所以有一部分不是摇到嘴巴。”咬到嘴巴的外头，所以从碗的旁边溜出去了。那小孩子有道理，你看看，把这个拿近一点啊，不要太快，要看好了某一个地方，再把它滑到自己嘴巴来试试看。你给他弄教过两次以后，这小孩子会了，不止会了，这亲子间的感情很好，他叫妙。这个妙里头有花，同时有什么？有个学习到的果，这就叫做你已经开始在真正在诵读《妙法莲华经》。我们诵读《妙法莲华经》，诵读完了以后是拿着《妙法莲华经》在佛案的面前拼命拜，拜《妙法莲华经》，然后说：“希望我的小孩子吃饭的时候不会掉得满地都是。”妙法莲华经你一拜的时候，宝塔真的出现了，可是宝塔里头的多宝佛他出现了，他发觉你不对，你的修行法门不对，你要赶紧有这个机缘到华藏讲堂来。你来了，我指的并不是，也许你家里没有小孩子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事情就跟吃饭是一样的，我们会漏掉很多，是不是？我们一会儿这里漏掉，这会儿说错话，那会儿做错事情，是不是？我们一会儿不能忍受这个，一会儿挑剔那个，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很纵横。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妙。那这部经呢，它要讲的是，宣讲的是讲把佛法活活泼泼的用到你的生活，使你成为即是可以因缘果满的这样子的圆教，那就是妙法。那么讲妙法莲华经，那么一提到天台家啊，那么智者大师所留下来的丰富的一些法义呢， 他就告诉我们，妙法有两边，一个叫做相待妙，一个叫做绝待妙。什么叫做相待妙呢？相待，其实相待的东西都是表象世界的东西，要相待妙。我们待人接物啊，一定有一个对象，我们跟家里人相处，跟朋友相处，这叫相待。这种相待呢，一定是表象世界的啊，也一定是五蕴世界的，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整个的感官世界一定是有关的，它也一定跟这个物质表象世界是有关的，有物质它有可能进入到我的感官的世界，有我这个感官的世界，才那个物质的世界才会进入我的心灵世界里头来。那么这个相待妙的东西既是现象界的，你如何在那个地方真正感受到那一份妙圆妙，那就看你修行的功夫了。你会觉得圆妙吗？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往生了。要往生之前呢，家里有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呢多了，还没有断气之前一定要回家去才可以。回了家以后，以后要有几天在家里才好，将来一定要土葬。你想，现象界的东西，相待的东西，因素越复杂，他们这里面呢，他所得到的协调的可能性呢，空间就越来越少，交集要协调成一个圆满的可能性的地方就越少，所以就会弄得非常的艰苦，那么就不妙了。那什么叫做妙呢？哎，我们也看过，有的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他会跟他家里的人讲，他说我很简单啊、哦，你看了不行啦、啊、你也不要硬在那个地方哈、哦，那打点滴一直这样弄的哈、哦，一喘一喘的也没什么意思啊、哦，那不行的话你就不必打那些强心针了、哦、啊啊，事后呢也很简单，方便就好，你把它烧了，有地方放就好，没地方放那你就拿到海边去把它撒一撒好了。我父亲就这样，所以他变成很简单，所以他很妙。为什么妙？因为空间变很大，空间变很大。那么所以相待的问题要注意，你越复杂就越输掉空间，不是吗？如果大家都说我没有意见，你选哪一天就哪一天，就很妙吧。就像今天我们妙法莲华经开讲，大家都来了。如果说我们要来民意调查，调查完了又就像核能一样哈、哦，有反核的，有赞成核的，还有不赞成一半的，那你想想看，这下子那个核能电厂盖得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为什么？它不妙了。为什么不妙呢？它那个空间可以成就这件事情的空间，或者不成就这件事情的空间，就相对它就小了。也就是我们越是执着于更多现象界的东西，我们就会输掉了更多我们的空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亲人所要求期许的东西越多，我们之间彼此很自在相处的可能性的空间也就相对减少，圆满的可能性就越多。 不圆满的可能性也就越多。所以那个是指相待妙的问题。好多事情是现象界的，是相对待的，越复杂就越麻烦。你是不是有过这种经验？你口袋里头啊有个100万啊，跟你口袋里头有个10万啊，跟你口袋里头有个1万啊，这三个人啊，你马上同时给他完了，这三个人啊马上去到这个医院里头去测量一下啊，他的心电图啊，你看他心电图会不会不同。我很好玩，我确实试过，脑子稍微一变，心电图里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你就知道了，你并不表示东西越多你就越好，越多就越烦而已。但是你一定会这么讲，那好了，我就越简单越好了。不，多也错，简单也错，你懂吗？当你执着在简单里头的时候，那你又问题又来了，你会被简单这东西把你障碍住。当你执着在多里头，你又会被多里头障碍住。妙的原因就在怎么样，一多是相即的，一跟多这两个是相即的，所以他告诉你这叫做相待妙。另外一个呢，这种叫做绝待妙。绝代呢是绝对的，那既然是绝对的，还有什么相对呢？还有什么代呢？不，还是有。任何一个绝对的东西一定是建立在相对上才有绝对，否则根本也无所谓绝对。那个部分叫绝对妙。那什么叫绝对妙呢？你能肯定你自己的本质的部分是绝对妙，可是这个绝对妙跟相对妙呢是没有办法完全分离，所以它是绝代的。你之所以是你，就因为你是你；他之所以为他，是因为他正是他。那当然，你不可能活成他，他也不可能活成你。如果要你的小孩子一定要活成别人的小孩子那个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输掉了我们所谓的本体界的东西。也就是每一个小孩子除了表象的东西的不同之外，还有一个他本体部分的不同。而本体本身有不断的层次，从现象界的东西到本体的世界，应该说它像冰山一样，你看到的是外面的，但是底下还有一个更深的那一部分，一直升到不可名状的部分。而不是说一部分是现象的，一部分是本体的，不会是如此的。你想你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简单给你就生活面讲，你会更清楚。你说我有一个坏脾气，那么我有了坏脾气了，我是稍稍触及了以后，我这坏脾气就大发，啊，发出来的东西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因为我可以讲气话，你可以看到我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我的手的手势，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你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却也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那一部分是看不到的，你却可以了解。但是你所了解的不见得完全了解我，还有一部分是你连了解都了解不到，那就更里面了。但还有一个在更里面的撑着这些东西，而只是就像花的底下的一个塔花盆啊，花盆底下那个垫子的，或者佛像做的这个坐垫，它不是佛像，它是底下的那个坐垫的那部分，你完全就不可名状，它不属于你看得到的前面的那一部分，它是整个连结的东西，而不是被切开被切割的。所以你学佛法不可以学边界，边界就是你把它一把它劈成二， 有一边是现象界的，有一边是本体界的啊，本体界的只有一，不对，这不对。那么现象界的东西会影响到本体界，本体界的东西会影响到现象界，它是相连的。那么好，所以绝代的部分是我们通常看不见的部分。那么好，有相待的这一部分，它是圆融活泼而微妙的，需要我们智慧来回应它的。可是这个本体的部分也是那么的美妙的，但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僵化的，所以它称为绝代妙的。这是一个妙。可是妙法的妙法不止如此，在天台家的说法里头讲权跟实的问题，权宜跟本质的问题。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很畏缩，请问你是用什么教法来教他？你说我教我以前教过的，对这样子的小孩子，他犯了一个过，我就直接告诉他，就在别人面前直接告诉他，也没有什么样，他就改过了。可是这个很害羞很怯生生的这个人，你可以直接告诉他吗？在很多人的面前告诉他吗？不可以，甚至有时候单独告诉他都不可以那么直接告诉他。那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一个权宜的方法。那怎么权宜呢？既然不能直接告诉他，我来练一个新闻里头的一个故事，就跟他很接近，但是也不完全一样。那么好，我这里看到一个新闻，我把这个新闻的故事练给他听一听，他笑笑的。明天呢，我也练一个东西呢，一个小故事练练，然后讨论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叫权宜，它是全变的，它不是你要教的本身，但是它却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效果，带到对方去，那个是实，它达到了那个实的效果。那么好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无论是人际关系，我们自己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你说你家的门关的时候啊，总是有很大的声音，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门重新换掉，换一个哈，它这个连门斗一起都换掉，那来弄一个没有声音的门呢？当然可以，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可是你能这样做吗？第一个花钱，第二个花时间，第三个到底要安排到什么时候，这时间跟钱才能够凑合在一起呢？那你怎么办？你就去学郑老师吧。拿一个像海绵的这样子的东西，把它剪下来一小片一小片，弄点强力胶在门的旁边把它糊一下，它关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好妙。所以它是全，它是全，但它绝对不是把这个门完全改造，不是的，但它是一个全。是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所谓的角色是说，你有你的特质，我有我的特质，你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扮演了一个角色。那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我必须要注意到你的角色。你的角色是你最近才刚刚有过啊，比如说亲人才刚刚过世，或者是他最近才遭遇到这个婚变的创伤啊，这属于他角色上有的。那么你在他的面前啊，你来老讲啊，他正在婚姻的创伤啊，你老讲说你家里有多幸福，对吗？你讲你的家庭幸福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是不是？可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吗？不可以。 那要怎么办呢？权。那权怎么说呢？当然不是说你，是不是？那当然也不是在说幸福。啊，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是哎呀，我知道，我可以了解你很难过，我知道。中午我们一起出去去吃一碗刀削面好了，这叫权。你也不是在安慰他，你只是提供一个环境，说一起去吃一碗刀削面。哎呀，你就吃刀削面，这刀削面也不错啊。啊，他呢就讲一点他内心最近有多彷徨啊。讲完了以后，面也吃完了，那些烦恼也被你刀削面的刀子呢都削差不多了。那叫权，那叫权。可是你能不能讲说吃刀削面这件事情是佛法，可以不可以讲？所以你回出去的时候可不能这么说，说正老师说的佛法是叫我们去吃刀削面，可以吗？不可以，它不是佛法的实，它是权，你该知道。可是这个问题的实是什么？实是空间，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空间给他，为了使一个空间让他能够倾吐，为了使空间可以不要让他逼到那个无间的那个小空间，无间地狱里头，那么你开始能够接引他，那么这件事情，那个宽阔的空间是实，而你采取的前移措施那叫权。所以权实两相应的时候呢，是权以来说的。那么以权以来说的这部分，它目的是以权来说。